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女人该是什么样子，
年轻该是什么样子，
中年是什么样子，
老年又是什么样子。
全美世界小燕有约，
让我们一起活出
自己的样子。
大家好，我是燕华，
我是小林。
哇耶、yeah, 我们两个忍不住要欢呼，对不对？
要欢呼什么呢？
因为啊，我们两个小咖请到了我们的全美的大人物，
叶国蛋总经理，
直接介绍。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自我介绍，
是
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
小林跟燕华大家、中午好，我是全美世界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在这个行业的资历算蛮深的，大概前后在这个产业大概已经今年是第27年。嗯哼。之前我都是在连锁企业、嗯、啊，包含素食店啊、超商啊、嗯、这个我都待过。
是。
在36岁的时候我接触到直销。嗯。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没有离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最能够帮助别人成功。我在27年前进到这个行业，其实是在一家直销世纪的杂志社。嗯。所以呢我这边对于媒体就比较有接触。嗯。但是呢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顾问公司叫传智顾问。嗯嗯。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协助一些顾问公司。我前后在这个直销世纪大概六年的时间。所以呢对这个行业就比较了解。那后来呢也接触过就是负责直销公司，我在台湾负责过两家的直销公司，都是当总经理。这个就是会比较有牵涉到实务的一些经验。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机会在东南亚待了六年，常住是在曼谷啊、然后呢负责包含东南亚，像比如说越南、柬埔寨、印尼还有泰国、马来西亚啊等等等等啊，反正我这边就是以曼谷为中心，然后呢每一个月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就是跑这些国家。嗯，所以呢如果东南亚的一些什么好吃的啊好玩的、嗯、大概我比较知道啊，有机会可以辟专题来分享这个。比如说我基本上这些国家的榴莲我都吃遍了。哦、oh. 所以呢我就会告诉你哪边的榴莲真的才是最好吃的。Oh. 好，那当然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在国际的直销产业里面又多了一份视野。在八年前我就是因缘际会来到全美世界。全美世界的话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国的一个公司。最重要它是新加坡的公司。新加坡的公司有两个优势。第一个是语言的优势。华语、英语、马来语其实都很通的。所以它在经营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条件。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它的国际化。好、因为它基本上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嘛，
是，
所以呢它跟世界各国都有建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的国际的发展就会非常的顺利啊。所以呢我觉得全美世界我们台湾人啊如果是在来经营这家新加坡的直销公司，除了要相信它是一个很严谨很正派经营的公司之外，其实呢最重要就是你要配合它的国际化。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因为疫情，因为数位的发达、其实呢有很多的国际市场现在都已经发展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做全美事业，记得你的未来一定是在国际。好、自我介绍完毕。
叶总带领台湾区全美世界创下2020年38亿的业绩、然后也闯进全台湾的前十大直销产业。更是在去年成为直销的美容美妆产业的第一名，对吧？哇！所以其实我想要问问叶总怎么做到的，你的眼光为什么这么精准，或者是你做了哪些策略可以带领着整个团队，就是台湾区的整个团队，然后闯进这个你知道前十大，其实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耶。对，而且叶总看起来超年轻的，而且很帅哦。
刚刚叶总在讲他资历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算年纪。我想说，叶总不是才50出头吗？为什么那个资历数字加起来已经超过了？
可以讲一下几岁吗？
年龄一定要讲吗？
也是秘密，跟我们一样是秘密，
是秘密。
我今年61。
哦，看不出来，
民国49年生的嘛。我觉得全美世界有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啊、哦。嗯，就如同一句话讲啊，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细数了啊，我们这八年来的一个发展，嗯，我觉得条件最重要。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嘛，嗯，一个好的直销公司，不管是在它的背景。
对，
还有它的制度，还有它的产品、嗯、甚至呢它操作的模式，它就是一个平台。嗯嗯，那这个平台刚刚讲那个就好像四只脚一样，它要稳固，我们在上面这个经营平台呢，我们才会经营的顺利嘛。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检视这家公司是不是有具备这些好的条件。嗯，否则的话呢，我们再好的人才，再好的策略，其实呢很容易昙花一现。嗯嗯，那好，那如果这些平台都是 OK 的，那接下来就讲对策咯。嗯，好、哦、因为这个行业很竞争嘛，好、哦、从早期1949年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70年了。但是直销产业的话呢，它一直一直在成长。嗯，人数也一直一直在增加。嗯，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直销事业，对未来的发展是可观的、嗯、啊，而不会说啊我跑到一个夕阳行业、嗯、那这样子就有点、走退路了。嗯，
是。
好，那对策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2013 年啊，他们是做三亿。嗯啊，三亿、哦。那三亿的话呢，后来我们第二年做五亿，到最后是做到12亿、嗯、然后再过来就做到 28.6 亿了。
哇，直接跳上去。
所以前面那几年其实好像是坐那个云霄飞车一样、嗯、咻一下就起来了。
是。
但是呢这里面的话呢也产生了一些过度的一个什么膨胀。嗯、啊、包含大家对于心态啦、嗯、或者对于这个对自我的认知啦、嗯、其实就有一点忘了我是谁。所以我其实我们在2017年是摔了一大跤、嗯、我们掉了大概 32%， 三分之一不见、嗯嗯啊嗯、可是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包含我们的总裁两位创办人、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领导人、嗯、去面对这个问题、嗯、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想到要合作、嗯啊、因为呢我们基本上当然是各体系是共荣共存嘛，
是，
但是呢在操作面方面基本上是各做各的。
对对。
好，那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总裁我记得很清楚，2017年在台北他召集了四大体系的主席副主席、嗯、还有我们行政团队的几个重要的主管，
对，
我们商讨大计、嗯、如何去面对今年这么大的一个衰退。嗯，是。我觉得总裁那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宣示啊，就是说呢、嗯、他要大家合作。
对。
要合作。嗯哼。诶，可是呢四大体系平常已经好几年了都各做各，已经习惯了。嗯。那这个时候的话要合作谈何容易。嗯哼。可是呢我觉得总裁的智慧就是因为他是直销战神嘛，他已经有40年的经验了。
对。
所以他很清楚的就看到问题、嗯、所以他要求没有别的，就是大合力。嗯嗯，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的话呢，2018年整年我们就开始动起来了。嗯，所以我们四大体系一起办什么，连 OPP 都一起办。
哦，真的。
所以那时候叫做创业新世代嘛。我们找最好的讲师，最好的主持人，彭宝英就是第一场的主持人。嗯。所以呢我们两位创办人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特地从新加坡飞过来。嗯哼。担任主讲。嗯，所以呢你看哦，在这么大的一个能量的聚集之下，其实速度很快、嗯、信心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嗯、所以大家就对信心就拉升了很多。
对。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教育训练也开始合力、嗯、他那时候总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集合每一个体系最优秀的讲师来把这些课程做得最好。我觉得大合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啦，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信心恢复了，但是业绩好像还没有跟得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总裁建议，就是说呢，那我们一定要把市场拉起来。
对。
好，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促销活动。我们2018年居然止跌回升。哦、嗯。我们成长不多、成长几%而已、嗯。但是呢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年左右啪我们就止跌回升了。嗯。所以呢不管是在信心 还是在业绩方面，大家都觉得、嗯、哇，接下来是没有问题了。我常讲经营直销、嗯、最重要的两个字叫做信心。嗯哼嗯，因为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觉得这个事业对你来讲有信心、嗯、你可以面对任何的挫折。嗯哼，如果没有信心，那直销产业又不被人家普遍的认同、嗯、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嗯哼，好，所以呢那个时候一恢复信心之后，2019就恢复到27亿，然后呢在隔年就跳到38亿。嗯，所以连续两年都成长30-40%。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样让经销商能够对这个事业，对这个公司，然后对自己的团队，对自己的经营有什么绝对的信心。
嗯，叶总，比方说在这八年内哦，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过来，那在你的经营策略里面，为什么会在这3-4年会去特别推动数位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做的比较重要的是目标设定跟分配。你要知道直销哦，我坦白讲啦，今天你要做多少，你要做多大，嗯，都你自己决定啊。
对，
因为直销本来就是很自由的行业啊，嗯嗯，对不对？有些人想要只要多一份收入，有些要改变人生，有些要成就什么人生，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他非常自由。那自由的话呢，你说要帮他设定说你一个月要做多少业绩，然后呢要赚多少钱，嗯，诶，未必人家会接受。嗯，对不对？嗯，但是呢因为你享受自由的同时呢，你就失去了责任。嗯，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是比较做一些以前我做不到的事。但是呢如果我不做，结果可能会跟以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目标的设定跟分配。其实2014年刚开始前面接的那年很辛苦。嗯，因为呢大家就不接受嘛。嗯，反抗嘛。嗯，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诶觉得照着叶总的这种目标设定，然后我去努力去完成，诶好像也不错。嗯，所以呢有一小部分的人他觉得 OK。
对。
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做的最辛苦但是做的最有成就的，就是让我们全美世界在台湾啦，嗯，这些领导人愿意去面对每个月每一年的目标。嗯嗯，好，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对。
所以你看我们12月2号。
对。
我们体系主席啊，每一个都要上台去报告明年度设定多少，然后每一个 PD 要多少，嗯，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好，哦，所以是从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
对。嗯。
但是呢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样，就是年龄层的问题。嗯，因为在台湾呢，直销产业以这个保健食品为主。
对。
好，大概占了 63%。
对。
美容保养品大概只有占 18% 而已。嗯。所以呢你会看得到说啊，其实每一家公司啊大部分年龄层偏高。嗯，其实全美也是一样啊，嗯，我刚来的时候，嗯啊，那大概平均大概是40岁以上到50岁左右了。嗯，
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去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人他认真做再过五年，嗯嗯，他们都50-60岁了，嗯，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动力一定会不足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啊，因为刚好看到有一些直销公司尤其是国外的，嗯，他们非常注重年轻化。
对。
嗯，所以我在五年前我就觉得啊，我们应该要年轻化，嗯，应该是在六年前要年轻化。嗯，所以2015年我这边就推动一个叫做青年军。
青年军。
嗯，好，彭宝英是副团长。
对，
团长是叫徐传浩，就是徐 PD 的儿子。哦，他们两个，然后我们就办了很多的活动。从事后来想，其实有他一定的影响力。嗯，啊，因为呢，嗯，他们会所谓的一个群聚嘛。
对，
啊，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嘛。
是，
我们40岁以下的族群大概占了 65%。 嗯，啊，跟之前大概只有30-40%，其实它是增加很多的。策略它是连贯的。
对。嗯嗯。
从目标设定到分配，然后再到所谓的年轻化。嗯，那年轻化如果我们都在推了，那年轻人到底怎么样来经营这个事业？现在科技进步啊，嗯，数位跟社群发达。嗯，那年轻人他从几年前就开始去接触这些东西，嗯，所以他自然而然对这个东西比较什么上手。
对。
所以因此呢我们那时候在思考，年轻人如果要在全美活得下去，嗯，而且要做得更好，我们应该要什么 给他工具。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推动了所谓的数位化。那数位化其实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教人家怎么，而是先把什么工具准备好。
是。
啊，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跟总部来谈说啊我们要线上订货。那时候一看啊我们的官网线上订货，第一个全部英文。第二个的话呢只能卖一支产品，就是只能卖单支产品。
是。
而且后面都没有所谓的物流。那如果你用线上购货没有物流，等于是说呢我们员工都要什么去打包然后去寄。天啊，那个是一个大工程。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开始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在架构这个东西。比如说呢我们做线上 APP 的订货。
对。
然后我们同时呢找到一个物流公司。那这些东西如何在 APP 下单，然后呢连线到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如何用宅配送到你家。这是一个大工程。
对。
但是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我们总部，就是我们新加坡总部的 IT 部门，他非常非常的专业，也非常非常的配合。
对。
所以呢真正的一些数位化运用在经营跟营运方面是台湾开始的。也好啊，总部投资台湾，到后面的话它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复制嘛。
啊，
所以也是一个好事。
是。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注重所谓的什么数位化。但是数位化它不能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呢我觉得接下来很多经销商他面临到的就是你怎么去拓展你的人脉。那个人脉的话呢，如果你要往年轻族群去拓展，它绝对不是在线下，它一定是在线上。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呢，这些年轻人进来了，我们有数位工具，那我们如何教他用？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嘛。
对。
所以我刚讲说策略是环环相扣嘛，你有了 A 你就会想到 B，
对，
有了 B 就会想到 C。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找了数位的顾问公司，
对，
行销公司，我们来谈如何来做培训。因为术业有专攻，我们这些人谈直销的培训啊可以，但是谈到数位的培训我们不行。所以呢我们就跟他合作。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2017年吧，我们开了一系列的课，都是在线下，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一些一些社群啊应用啊等等等等。第一年就是边学边卖嘛。但是到了第二年我们发现不对。教育呢只是让他知道，但是他不一定会动手做。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改变形态。
对。
就是呢在我们在社群上面设一个什么粉专。
对。
然后呢让这个上千个人来报名的时候，除了一边要上课之外，一边要什么
做作业。
对对。我们叫做解任务。所以因为你们都上过嘛。
对。
所以你们大概就知道年轻人非常热衷这一块。所以呢也带动了我们后面一些比较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也要什么涉略嘛。
对。
所以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一个风气。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业绩的话呢就开始做了一些所谓的分散。线上的业绩跟线下的业绩。
对。
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如果以这两年来看，我们一般啦如果说是在线上购货然后做宅配的，
对，
基本上都占一半以上。你想想看哦，38亿有19亿我们不用去提货，
对，
我们也不用去送货，
对，
完全有什么线上完成，
对，指尖就可以完成。
对啊，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是一个公司的经营团队，像比如说我们做了38亿，
对，
我们员工不到50个，真的不到50个，我们营业单位从来也没有增加过，
对，
我们就是这三个地方。
对。对。
再过来的话呢，那你看看体系跟这些领导人有没有很省力。
对。
非常省力啊，对不对？你今天也只要给他一个工具，他自己会去订货，他自己什么会收货。那我们上线其实专注在什么辅导开发就好了。
对。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在线上呢一个发展一个非常好效益。为什么会去用数位，那为什么要用数位来发展？
对。
其实它是一个是也一个是什么一个船。 一个传一个，
嗯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就会变成一种善性循环。
对，
比如说呢，我们每一年还是很积极的来办这个数位活动跟竞赛。
对，
那培养更多的人，第一个他在线上做销售跟进人。
嗯嗯嗯。
但是呢，销售跟进人基本上跟电商没两样。
嗯嗯。
所以呢，他必须要用直销的优势，叫做线下做育人跟留人。那如果说这些人到了线下之后，我们做了一些什么直销的培训，告诉他呢，怎么样去操作销售跟进人，如何在线上，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善性的循环。
嗯嗯嗯。
那目前我们现在也积极在把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好。那我们希望呢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
嗯
嗯
嗯。其实我们两个今天有办法邀请到叶总，
嗯，
也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从千人的数位的一个比赛中竞赛中，然后呢爬进了前十八强这样子。
对，是
最终的决赛到嘉义双院，有三天两夜的这个活动，
嗯，
那可以问一下叶总，去年其实是一开始就是团体赛，
嗯，
可是今年其实是个人赛开始，然后最后进十八强才分成三个团队这样子，
嗯，
对，那是不是今年在这个部分又做了什么调整，或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样，
嗯嗯，我在跟各团队谈差异化策略的时候，
嗯，
会给他们两个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呢，已经做过的事情，
嗯，
我们要精益求精，
嗯
嗯。
对于我们没做过或者别人有做我们没做的，我们要什么无中生有，开创新局。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呢来看这件事情了。因为刚刚讲的嘛，我们推动数位跟社群呢也不是去年开始，
嗯，
所以呢从早期的单纯只有培训，
对，
到后来呢我们开始办这个所谓的一个解任务的一个竞赛，从社群之王到天团争霸战，
嗯，
到去年的数位奇航，
对，
有个人的有团体的，
嗯，
那后来我们都会去检讨说呢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
嗯，
所以呢我们在今年数位奇航的时候呢就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是不是最好呢？其实不是，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2022年昨天才确定名称。
哇，真的，
哦，对啊，昨天礼拜天嘛，那我跟我们的行销企划部的主管 Kelly 来来回回提了十几个名字。
对，
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跟就是放大数位，
嗯，
这家公司呢至少开了好几次的会，
嗯
哼，那确定明年的方向。
对，
明年我们应该是2022全美宇宙新纪元。
哇，我们已经事先知道那个名字了。
然后有一个副标呢是 KOL 百星养成记，意思是说了，明年我们会非常注重在一个所谓的一个 KOL 的打造。
嗯，
大家都知道 KOL 其实就是意见领袖嘛。
对，
嗯，
关键意见领袖。
对，
那关键意见领袖的话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未来直销的一个新形态，
嗯，
因为呢它会去传递一些讯息，比如说呢它的产品，
嗯，
它的事业，
嗯，
甚至它的人生观，
嗯，
甚至它是一个生活形态，
嗯，
所以呢我们的 KOL 跟一般你们所听到 KOL 其实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概念，
嗯，
我们一样是key 关键嘛，
对，
嗯，
opinion 就是意见嘛，
嗯，
那 L 我们叫做 lifestyle，
嗯，
就是生活的艺术家，
啊，
对，
哈哈，啊，因为我们的 BWL 那个 L 叫做 lifestyle，
对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全美的经销商呢他去有自己的天地，
嗯，
然后呢去传递或者是散播，
嗯，
在全美事业他的所谓的生活的形态，
嗯，
我预计是2500个人，先前面会是个人，但是到后半段，
嗯，
我们会用一个团队来竞赛，
是，
那从个人到团队我们会选出100位，
嗯，
就是呢，他进入总决赛，
是，
就好像今年一样，你们是18位，
对，
所以明年是100位，
嗯，
所以我们希望呢把这个人数增加，然后呢去培养这些所谓的KOL，
嗯，
那让我们很多的经销商去学习，
嗯，
去模仿，
嗯，
那就好像说呢今天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数位在线上， 我们有100个网红，然后呢到最后可能影响个300个500个网红，那每一个呢都会有营业额，或者是会有一些团队，这个难道就不是一个新纪元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转型啦，那我也希望说慢慢慢慢，当然不是说放弃掉直销的一些思维，我刚刚讲的嘛，线上线下
是
你如何去什么分别操作，但是他们又什么又可以一个善性的循环，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全美世界在台湾这个部分想要走的路线。
那叶总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只要是全美的会员其实都可以参加这个所谓的数位的这个课程，有想过说有可能别人学了可是却又在别的地方，或者是说会不会就是有这样的考量，
对，像有一些伙伴可能因为他真的表现很优异，甚至被挖角到别的地方去，就是
对，
你知道这样有可能就是在全美学到这么多东西，可是他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想你们这次如果今年有参加的话呢，都可以感受到说我们公司推动这个东西是一视同仁的，
对，
我们所谓的高阶什么什么GDPD 也没有什么加分，对不对？
对，
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
对 对，
我们基本会员就都
可以，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快要到100岁的还能爬进去了。
所以你看呢，到了最后1700多位，然后变成18强，18强的话呢，你看哦，什么位阶都有，
是
不会去限定位阶，也就是说呢，你是来学功夫的，怎么会有一个说呢特殊待遇呢？不会的。好，那既然是来学功夫，当然我们希望你们学以致用，应用到你们自己的事业，最好就是全美的事业。好，可是呢，你刚刚又另外问我，就说呢，好，那万一呢学了这些功夫之后，我作为他用，或者是说呢，搞不好就到别家直销公司去做，那会不会产生一些竞争呢？我坦白讲啦，第一个，这个产业是大家共同要去支持的。有一句话讲叫做锅里面有碗里面才有。所以我为什么会去从事公司以外有关于直销的一些工作，像比如说我现在是台湾传销工会的副理事长，在7年前我就参与第一届创会，那时候我除了当理事之外，我还担任教育训练委员会的召集人，当时呢包含台北商业大学之前有直销专班，到今年准备要开办硕士班，其实都是我在推动的。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你必须要让产业能够被更多人正面的看待，甚至呢它的素质越来越好，相对的对我们全美事业也会有相对的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呢，做得好我们精益求精，其实别人学了之后去模仿去应用，不会跟我们产生竞争。好，因为我们又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跑到前面去。我觉得这样跟叶总聊了，这样我们真的学到好多，而且那个眼界整个又不一样。
在这个行业啊，如果你专注啊，专注本务，而且呢不断的要创新求变，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思维跟想法，然后呢要多涉略，像比如说我常常跟我的同事跟领导人讲，没有 input 就没有 output， 就是你平常没有输入，你怎么会有输出呢？所以呢我到每一家公司任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行政团队一定要办读书会，一定要办，所以我到全美这边每3个月读一本书，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他们不能间断，因为我没有说 no。 我如果说不要办了，他们就好开心了。但是我就坚持嘛，你只要把这个 input 随时放在身上，然后呢不断的去吸收，其实你真的不用怕竞争，因为你永远有源源不断的什么东西在释出嘛。
哇，今天真的学到很多，
而且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进到18强之后，我们其实有3天是在嘉义双院进行总决赛。我还记得我们那一天包括有人搭高铁，那我跟小林搭巴士到嘉义去，那我们一到饭店就我看到叶总带着淑珍姐，那时候我说真的我吓一跳，我本来以为那个活动大概就是我们的公司工作人员然后跟着我们就把那3天的竞赛做完，可是我没想到竟然可以看到叶总来， 那后来我又想说，啊，叶总应该只是来个开场，你知道吗？就是
对，或是来个结尾，
对，就是来个开场，然后可能就待会就会赶回来，然后回到台中之类。可是没有想到叶总是跟着我们扎扎实实在那边过了三天。
嗯，
对。那我不晓得叶总那三天有没有观察，都是说好，我们这十八个人三个队伍，让你有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面向？
要推动一个比较重要对策，
嗯，
觉得贴近市场，
嗯，
亲力亲为是很重要的。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包含像目标设定，包含年轻化，包含数位化，
嗯，对，
都是我带头的。因为你带头人家才会重视，
嗯，
因为你带头人家才会跟随，
嗯，
所以呢我们不能只是说啊那个耍花枪然后做个样子，
嗯，
好像这个策略就会被落实，
嗯，
不可能。
嗯，
双院我会去让大家看到我很重视这件事情，
嗯哼，
因为呢数位社群是我未来呢一定要走的路，
嗯，
这个路的话呢要越走越宽广，希望更多人呢被吸引，甚至说呢他愿意接下来他想要去追随去带动明年我们2020的活动，
嗯，
他一开始就什么就哇受到瞩目了，
对，
肯定会肯定会，所以呢这是我的用意啦，
嗯嗯，
三天两夜就是寓教于乐，
嗯嗯嗯，
希望呢大家入围十八强，第一个这是一个奖励，
嗯，
所以肯定要吃好住好嘛，
真的有哇，
对对
这样真的真的
看到不看到说啊我不去太可惜了，
对，
那我们就要下重本嘛，
嗯，
当然对我们这么大的营业额来讲这些我觉得都是小事啦，
嗯，
最重要就是说去吸引大家，
嗯，
去觉得说哇原来我参加这样的活动，
嗯，
是那么的有趣，然后呢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对，
然后呢让大家觉得说啊我明年还要参加，
对，
其实你们十八个人就是我们布下的种子，
对，我们十八个都异口同声说明年一定要再参加，
对，真的，啊，我觉得今年就没有参加到数位起航的人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我们真的玩得很开心，
嗯，
然后也学了很多，
对，
真的
包括连那三天都还在学东西，
对，然后又吃得很好睡得很好，
对，而且大家感情超好，
对对，真的，哦，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头大家还这样就是敞开心聊天，然后大家团结一致的那种感觉，
嗯，
真的很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对，
我相信了，明年如果我们到最后有一百强，
嗯，
培养一百位 KOL 嘛，明年这个活动因为人多嘛，
对，
然后我们又有经验了嘛，
对，
我相信一定会办得更好，更让大家觉得哇，叹为观止。不瞒你们两位讲，
嗯，
我昨天花了一些时间在想2023年的事，
哇，
对，也就是说呢。因为策略它是延续的，
对，
所以有一就会有二，
对，
啊，除非你不去想，
嗯，
像比如说好了，我2022做了一个 ending 之后，其实2022产生了100位的所谓的 KOL，
嗯，
那我如何真正让它能够有效益产生，
嗯，
人家讲说名利双收了，我不能说啊我有这个名啊我竞赛得到第一名，然后但是呢我啥都没有，
嗯
哦，我业绩也没有，
嗯，
我技能也没有，我还是什么进入到经营的困境，
嗯哼，
那我们学这些干嘛，
嗯，
我们要这些荣耀干嘛，
嗯，
所以呢接下来2023年我觉得很重要是如何打造一个平台，
嗯哼，
让这些所谓的全美的 KOL 你可以得到一些关注的眼睛，
嗯嗯嗯，
比如说呢我会成立一个社群，
嗯，
那这个社群一个销售平台，
嗯嗯，
然后去打广告，
是，
然后呢你们呢这些一百位甚至更多人呢进来，
嗯，
好，就好像我打造一个夜市好了，夜市我要招商啊，
嗯，
是，
对不对，那我要打造这个夜市要招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要什么吸引人家进来啊，
是，
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会投放广告，
对，
但是我投放广告不是给你们个人，
嗯，
而是给这个平台，
平台，
但是他觉得啊，我如果需要美容保养品，我需要内外和谐，
嗯，
我需要一个好的事业，
嗯，
一个自由的事业等等等等，我投放广告，
嗯，
然后呢他们会被吸引来，他进来这个地方，
嗯，
进来这个地方，嗯，哇原来这是一个夜市，
嗯，
这个夜市的话呢他就会去找说，哦诶这个很厉害呢，
嗯，
这个他们上面打一个星号，哦原来是那个去年他们那个 KOL 100强，
嗯，
哦这个我要进去看一下，
嗯，
所以他进去看，哦诶 哎，这个小林跟我的 key 很合呢，啊，这个燕华跟我的 key 很合呢，哎，他讲的东西，哎，我也想要跟他一样，所以他就会开始关注你，然后你这边也有超连结，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会先买一个产品，试看看，哎，试的还不错，那他想要把它当做一个事业，他就会现身，就说，哎，小林，我是某某某，我因为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我进来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的话呢？因为你们是100强嘛，所以当然你们的实力会比其他人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开始关注你，但是我发现哎，你的 FB 还是 IG 啊，其实你都很认真在经营，甚至呢你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呢把这个事业做好，你行有余力，或者是说你有更多的资源，你要把特殊教育把它做得更好等等等等，哇，太棒了，他因为你的思维跟你的目标而被吸引，所以产品它只是一个什么过程，它真正是买你这个人而不是买产品，当然呢产品可以用在你身上，然后得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它真正打动他的心的是你这个人，所以呢我们就要打造那个平台，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结束之后到了明年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
哇，好期待哦，有没有？所以今年没跟上了，明年有更精彩的在等着，一定要大家赶快加。
今年没跟上，
对，
明年呢就是望尘莫及，因为
对，所以我们谢谢叶总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一些想法跟建议，然后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一些不管是在管理方面或者是在全美世界或是直销的产业的这些想法跟经验的传承，还有在数位的这个部分的努力。
我跟小林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好，明年百强
啊，那是要的。
百星里面我们俩占了两颗星，
对，我们一定要的。
你应该讲说，今年都已经18强了，明年100强挤不进去就要打屁股。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叶总，然后因为就是百忙之中，真的是百忙之中，因为我们跟叶总也敲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哈，对，那好不容易抽空来，然后愿意陪着我们两个小咖可以在这里，对，跟我们这样子哇。对，畅谈的，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经营面，然后跟我们的就是包括你的高瞻远瞩，这样整个已经到2023年的一个计划。我一直跟小林分享哦，就是在全美哦，只要我们愿意学习，其实我有学不完的东西，而且很老实的说，因为我跟小林其实不是在叶总刚提到的年轻那一辈的，对，因为其实我们是属于四五十岁的。那说真的哦，公司办了这一年的数位启航的这些课程，如果是我跟小林我们自己到外面去上课的话，其实那个费用是不低的哦。
是啊是啊，
对
啊，
可是我们竟然可以就这样跟着公司的脚步，然后就这样学，然后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你看我们还可以因为这样的课程发展我们的脸书也好 IG 也好，然后我们的整个社群包括我们的 Podcast 这个节目，对，我说真的，这对我们两个来说，其实以前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跟着全美，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
对，所以明年一定要拉我的伙伴，不管年轻的、老的、少的，全部都给他拉过来，这样子，然后一起来参加，这样子。
是，就是只要
肯学，
对，
好，那我们就谢谢，
对，
谢
谢叶总，
谢谢。
然后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呢，有机会再就是邀请叶总跟我们分享东南亚的美食，
对，所以是
没问题，
要的，
还有客家美食，
那个才是我的专长。
好，谢谢，谢谢，
好，不会，
谢
谢，
谢
谢你们，
谢谢。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呢，说真的，我跟小林其实跟他不太熟，所以呢，我们要请他来自我介绍，看看他到底是何方人物。
Hello，Hello，Hello，Hello， 我是就是全美世界的行销企划部的主任艾利克。然后如果不好记的话也可以记爱要及时的艾利克。
哦，这样好记
他们之所以跟我不太熟的原因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一开始都在社群，所以基本上都是不露脸的。
对。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一些人事变动变成我变成主要在负责接数位启航的一个项目。
哦，
对，然后呢就变成了哎，后续跟会员的互动跟整个要出去的一些会之后会大家会比较渐渐的看到我露脸，对， 或是一些讲话或一些不达消息的话，就会比较越来越熟。所以之前不熟，原谅你们没关系。
说真的哈，当初啊，那个因为齐航的关系，就我跟小林我们进到十八强，然后那时候呢，就有人加我 FB。我就看到那个 Eric， 说真的、哦，
而且突然有一个男生，然后很年轻的男子，
对，然后英文名字，我还先去查了一下他是谁，我想说会不会又是那种国外的帅哥来诈骗，说要交友，有没有？
没有，是真的照片啊。
既然遇到这种，然后都会有一点戒心這樣，
因为那个新闻上面都会写中年妇女有没有
被骗了多少钱這樣？
对对对，被国外的有那个又帅的，然后什么军官或者是什么。
而我那时候有备注说我是谁谁谁了吧？
可是你知道那种诈骗谁会说真的？
啊、
就你知道彦煌还问我说：“嗯，小林有没有人加你？”我就说没有哎、欸，我就说他就说可是他说他是全美的，我就说。可是我没有接到，就是说、哦，那所以就更觉得你是诈骗，
诈骗
这么帅。
可是我们共同好友那么多，应该不用担心吧？
所以我后来有查了一下，确定是有共同好友。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了，
你以为你有很多钱可以？
没关系，那我就要多破关了。那希望你们的 podcast 也可以让我多破关，宣传一下我是 Eric， 以后加我好友的话，不要认为是诈骗集团的。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 Eric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这一次的那个双院的这个总决赛里头，真的看到整个节目的企划跟用心，还有整个节目的我觉得流畅性啊，然后整个环节其实都环环相扣，所以我想要问一下 Eric 说，你当初在企划这整双院的这个嘉义双院的这个计划，或者是说数位齐扬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去发想的？
基本上呢，我一开始先去以，因为我之前在之前的公司有带过，就是奖励旅游，就是可是就是因为晋升的关系，去带国外啊或什么去带会员一起出去，对。可是这次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了，因为基本上我只要把大家吃好住好就好了，但正是我们还要结合你的任务，又希望是结合我们的主题，让大家就学到东西，
是
对，又把我们的活动有一个话题性，
对
对，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对我来讲是之前没有挑战过的，我觉得相信伙伴们应该也是没有体验过吧。
对，
没有没有，
我们两个完全没有。
对
对，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全美的伙伴真的还蛮幸福的，因为很少会有公司真的会除了奖励之外还让你们真的是没有体验过这种任务性质的一个活动，闯关的活动，是我的话我也真的很想要参加、嗯、
真的，我们当初真的当初其实本来进十八强是游轮、嗯、豪华游轮，你知道我们校巡有多久吗？那是我们两个前进的很大的动力。
说到游轮我也是个痛啊，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就是伙伴那边跟旅行社那边，我每就是基本上一阵子我就要一直关心新闻、嗯、然后一直跟进，然后大家就觉得说能不能出去，可是我一方面我不喜欢可以出去、嗯、可是又一直往后，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出去的话大家是抱着一个很不安忐忑不安的心情的话、
嗯、是
我一定觉得说玩不尽兴，而且就是去的人数一定不会不全额一起去的、
嗯、
对,
对, 对, 对，
所以后来就跟叶总讨论了，叶总那边也觉得说哎，是真的这样子我们才会改的落地到那个嘉义这样子、
就是、
对对对。
那我告诉你，其实改到嘉义双院我们整个三天两夜下来真的觉得爆丢。
真的、哦、
我们超爱的，因为我就觉得吃好住好，你知道我们就说我们两个可是睡双人床的，是一个人就睡一张双人床哦。
对啊，我们本来以为一个人就是一人的小床啊，
对，
我们两个、啊、我们没有参加过公司的活动。
对，我们以为一个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规格真的就是以奖励旅游去的规格去给让大家去、嗯、就是真的吃好住好，
真的
真的，我们不会说因为说我们还把经费结合给一些行销公司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人事费用而降低你们的一些预算，是不会的，而且反倒是一直在加码一直在加码，交通也一直在加码，奖励也一直在加码，
真
的
哦，真的。而且听说后来嘉义双院的这个费用是比游轮的整个费用还要更高的吗？
没错，我们还要再加钱上去。
哇！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住有多好，吃有多好了吧？而且我们躺在床上呢，还可以大翻身，然后我们其实还拍了照片，只不过就是然后两个不是很
雅观而已，
只是休息时间少一点点，对不对？
对。那 Eric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三天哦，就是你看到了什么，有让你印象深刻，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
印象深刻的部分呢，我起初认为大家会觉得很，他的竞赛心情不会这么的强烈，
嗯，
以为就是说哦，大家只是应付心态，因为毕竟你还要就是新的环境、新的成员、新的组员，然后新的就是任务，然后会认为我一开始会认为说，大家已经觉得说，咦，我已经有前三名的心态了，
嗯，
不会这么的，争取第一。殊不知每个人都很想要第一，真的真的真的很拼，真的很拼。可是我会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大家这么配合，
嗯，
对对对，不会说哦哦怎么任务这么紧凑啊，然后就不想要比了，或是之后就有点怠惰了，不会，真的是从头拼到尾，
嗯，
对，真的还蛮好玩的，真的，因为看到你们玩，其实真的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真的，我们是很乐在其中，
对，真的，我们两个玩的超开心，两个超投入了，
对对 对，
你们节目真的安排的很好，我觉得，嗯
嗯，
所以每个人都非常投入，然后真的很想要争取那个最后的第一名，
嗯哼哼。我觉得十八位真的三天下来真的都是第一了，我真的看下来是真的，因为每个人真的是很认真，在对于每个任务是很尽心尽力的去完成，然后也我也看见大家的团结，
嗯，
对，这是我们乐想要看到的，
真的，
对，所以真的对我们来讲真的每个人都第一，可是呢一定要有个胜负，所以才会在之后会揭晓这样子。
哦，对，我们快要揭晓了耶。 对，
只是
几天嘛，
只是我们就是对这个还有部分要加码，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
还要再加码，
因为开始我们只是我老实跟你们说，一开始我们真的只是把那三天当成是你们前三名的奖励而已，至于前三名可能就有一个奖杯之类的，
对，
但是我们觉得那三天真的大家真的是太厉害，太感动了，所以我们还额外还有一些奖励，
哇！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手消息耶。
对对对，欢迎要听小健有约哦，才会有第一手消息。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访问的时间是11月29号，那我们是在12月2号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
哇，好紧张，
我超级待的，
真的。
对，我认为真的，明年的话，一定要。邀约一些伙伴来参加，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超有价值的。其实从一开始的培训的课程，
对，
哇，就是像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因为培训的课程，嗯，所以才把对才生出小燕有约 Podcast。所以其实我觉得，全美办的活动真的非常有心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明年一定要参加这样子，嗯。
对，好，所以呢，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的艾利克 Eric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爱要及时，这样。
艾利克，
爱要
立
刻，
大家应该记得我了吧？
他如果叫爱及时，以后变成 Alice 了。
对对对对对。
真的耶！
那我是要变性了。
对
对对，所以他是艾利克，不是爱及时哦。
对，你看这样大家都记得了吧？
对，
艾利
克。Eric 不是 Alice。
对对对对对，之后有来参加的话，应该会更。认识我，对，我们就可以当好朋友，也可以专门访问我，让我多曝光这样子。
好啊，那我们下次我们的那个小燕有约呢，就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来访问到我们的 Eric。
对，就是希望就是明年你们也是一样可以进入前期。差不多，嗯，现在我还不能透露，还就是有进入决赛，然后再我们再做一集的明年的一个专访，好不好？
哦耶！那我们两个要拼了，我们
怎么感觉我在访问你们？大家互相聊天嘛，
我要拼了，我要拼了，
真的真的。
对 ，OK， 好了，那就谢谢 Eric 喽，
谢谢，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拜拜，
拜拜。
你们两个一整个聊起来，
对，
我们是要不要开始？好，
嗯，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大帅哥，也是在嘉义双院的主持人。说真的，我们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天哪，是怎样？全美世界的这个员工是都要怎样？又要长得帅，又要有内涵，是这样吗？你们当初进来公司的时候，这是必备条件吗？
哎，等一下，你现在在访问谁呢？没有跟大家介绍他是谁。来跟大家介绍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个就是艾利克嘛，
对对对，
哦、对爱要及时的艾利克。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爱要立刻啊，
艾利克啊。
你说爱要及时就变爱丽丝啊。
对，那是艾利克哈。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位呢，他的名字很好记。就是听说后来大家的技法就是会翘起来的翘，所以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乔翘。
Hello， 大家好，我是翘，跟着我一起翘，
头发翘起来，尾巴翘起来。
对，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嘉义双面的这个总决赛是由你主持的
啊，对的。
那我们知道你是第一次主持，哎，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那时候就是之前本身就有这种主持的这一种方式的概念这样子，然后虽然确实自己在本身在户外这种大型的活动上面是比较少的主持，但也很紧张，但也很感谢就是 Eric 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去表现这样子。对的，
所以你事先是怎样做了很多的功课跟演练吗？
对对对，我还用手卡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是忍不住在说，我真的很想拿出我的手卡，因为那时候在介绍你们进场的时候，
对，
我很怕你们这种大咖的，你知道我讲一个错字，我就等下就挂在地上这样子。
你主持的很好哎、欸，
对啊，
而且你可以把我们这十八个那么疯狂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疯狂的人啊。
我们，然后我们整个都大失控，因为我们太嗨了。
对对
对,
对，
可是那时候你还可以临危不乱，然后撇开我们这十八个在旁边，你知道包围着你，然后这边喊啊、叫啊、跳啊，对你还可以这样子。
我们队长还抢麦克风，因为吓到你。
我说 OK， 还好还好，这种大风大浪应该在这里很常见，这样子。
我原本以为你是就是公司特地请来的主持人呢、欸。
哦，不是不是。
所以你们平常并没有这样的准备，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训练。
是没有是没有，但自己本身就是有喜欢这种模式。像那时候我看到你们在做 podcast 这个部分嘛，那时候我以前自己本身也有在做那种线上电台的主持人，但是因为那个软体它是。后来就是因为侵权的问题，所以就被下架了。所以大概做了一年的时候，就都档案都不见了这样子。
哦，
对对对，就有点类似 podcast 那种感觉。
好，
真的，你的声音很好听，
真的，人也很帅哦。
对，跟你们说真的，你们可以去追一下他的那个脸书啊，
对对对，
带一个帅哥。
哎、欸，我们这样有一点偏心呢。刚才那个 Alec 我们就没有说要去叫大家去追他的脸书
啊，追追追。
就乔就说哦，要追要追这样子，两个都可以追，其实都还蛮帅的，不同型的，我觉得，好，
没有，我是想到说当初啊，就是那个乔他加我的那个 FB， 我也一样，就跟那个 Eric 一样，我也是在想说这是哪里来的
诈
骗
大神来的，
对，而且说真的，他那个他虽然有附照片，可是照片其实并不清楚啊。对，因为有加上了一个那个
旗航的图案，
对，那个旗航的图案，那个帽子，船长的帽子，所以我在想说这到底是哪里来的诈骗的这样子。 对我还犹豫了一阵子，不过后来那次我去会跟俏一起聊起来，其实刚好是后来不久我生日
啊，对的
对
的，对，
然后结果俏竟然就是祝我生日快乐，然后给我一个帅哥的图片，
那个欧巴的图片，
对，没有，是原本给我一个帅哥，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要，我要朴叙俊的。
我就立马找了一个朴叙俊送给他，这可以，他说很可以。
对，因为我最喜欢朴叙俊的那种阳光的迷人笑容，就他给我那个图，哎，我就哇，好赞哦！我就觉得这个俏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觉得他还有 po 在脸书上面，你要 po 一个脸书这样
子。对，因为为了要感谢俏，对，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开始跟俏就开始有一些联络联系。对，然后后来当然比较熟的还是在那三天
啊，对的
对
的。对，
我就哇，那三天啊，就包括那个俏啊、Eric， 还有包括其他工作人员，给我们很棒、很美好的回忆。对。
那乔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三天你的一些感受吗？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
应该是说，因为我之前的公司不像这种是直销公司这么大的体系这样子，但来就发现，哎、欸，这里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发现在不同的体系间结合，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组队的模式。
对，
然后一开始我会以为说。
这些人会玩得起来吗？这些任务会不会太难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看过那些任务，但有些真的是令我们头痛。但没有想到说，哇，这么快你们就过关了。所以想你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有很辛苦的地方，但是也有在说你们破关之后那种荣誉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这三天两夜这之间下来，可以看到大家在荧幕上面出的样子跟在私底下的样子，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 对大家会为了那个竞争的感觉，或者是想要那种为团队争取那个荣耀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尽一份力。但大家到回到房间之后，就是就像是好姐妹一样，就开始各聊，就开始聊起来了，就是很放松的去说是我们今天做了什么，然后怎么样，明天会更好什么的。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对经销商会对于会员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荣誉嘛，或者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表率的感觉。对，他可以也可以印证到说，我们像在一般员工的方式，跟员工之间的相处。对，
对，你看乔这样一讲，我又想到哇，那个晚上，
对
，艾利克跟乔，然后就来到了我们那一团队的房间，因为不能说来到我的房间，
你的房间是我的房间，说
我们要扣扣扣，我要叮咚这样。
对，刚好
没有是队长的，是队长的。
对，然后我们就那一夜啊，就是你知道，也大家一起聊天，对，我就哇，那感觉好棒哎，说真的哈，
就会很没有距离的感觉啦。
对，
我觉得这又回到就是全美的一个文化。在这个全美的文化里头，其实他不会去例如说年纪，然后例如说你的背景或者是你的位阶，其实他都不去做这些限制，只要你愿意学，然后愿意跟着，然后大家就是一视同仁，然后一起来努力，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赞，这样子，然后又让我们回到有很像年轻的时候在玩游戏，然后大家对玩的超尽兴的，然后解谜解得很头疼，但是真的又大家真的又聚在一起努力的那种感觉，哇，好激昂！
是真的，因为最近其实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三天的那个影片的一个回顾，我每看一次，我就又再回到了那三天。对，我觉得，好喜欢那三天的感觉，
就觉得错过了就错过了，真的很。如果那些没有来参加，就觉得很可惜，怎么没有一起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份感觉，这样子。
对对，而且因为那三天我说真的，我本来以为可能就跟以前我念书的时候一样，就那种什么大地游戏闯关，就到吼，或者什么两人三角啊之类的，我以为就是那样子而已。可是没有想到，哇，那整个活动它其实结合了故宫里面的一个展览，然后有出了一些谜题，然后让我们要去解题。对，我觉得那个整个过程是真的又要烧脑，可是又很有团队的一个那个合作。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很享受，又可以学到东西，非常棒，谢谢乔。
对啊，谢谢乔。对啊，哇，
应该说谢谢各位伙伴跟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这样子。
对，
好，谢谢谢谢。
然后呢，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让乔可以打一下广告好了。来，你负责的那个粉丝专页，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看。
我负责是我们BW 的跨时代创业家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的。我们官方的 IG 也是我在负责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粉丝专有发一些活动啊，限动的活动，那希望大家来参与，就是踊跃的参与，不要客气，就是不怕你来，只怕你不来抽这样子。
对 ，OK， 好，那我就谢谢乔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
谢你，
谢
谢
乔，跟我一起翘起来，
加油
！OK，
好，谢
谢，
谢
谢，
拜
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主题，想和我们做朋友，或者是有任何问题，还有想和我们分享的，都非常欢迎在 FB、IG 以及 LINE 社群上搜寻全美世界小燕有约。还有，不要忘记追踪我们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讯息。下次见咯，拜拜。